山下花也山花里。
啊，是不是得正配啊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大家要去，必须去研究的一个东西啊。那第一件事还是研究这个天干啊，地支啊。接下来呢，你就要研究这个天干地支的五行啊，啊，地支的啊，它的属性啊，它的里面含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它每一个某一个地支和某一个地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产生什么反应啊？啊，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呀？啊，内在还有什么反应啊？对不对？可以断得非常非常的细啊。很多人都觉得啊，我们传统的遁甲已经没落了，实际上啊，并没有啊，只是大家没有学到它的核心啊，没有学到的核心。其实我们传统的东西啊，啊，流传了几千年，肯定有它的核心的东西。如果它仅仅没有它核心的理念，没有核心的东西存在的话，早就被淘汰了啊！请大家记住，现在市面上往往调局啊，啊，调理风水局啊，奇门局啊，往往都是调一个宫啊，就用一个能量啊，这个能量有好多个层次啊。奇门它本来叫正啊，它不是单一的啊，所以我们都讲，像在五一的时候，我都给大家讲了奇门的核心的运用啊，怎么来布奇门阵，对不对啊？这次我们甚至会做成一个奇门阵法的系统来讲啊。所以大家研学啊，一定要深入啊，从浅入深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研究天时啊、地利、人和、神助，对不对啊？你要知道这个天时啊，它的象意、它的能量变化规律、它的特质，对不对啊？在九星啊，你要知道天时的特质是干嘛？这九星的天时它是什么含义，对不对啊？那一件事你在人家让你预测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知道啊。比如说天时是大趋势，对不对啊？大的潮流，那你一看它九星万象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件事的大市场、大的趋势是非常好的啊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大气候是好的。那么你要看它小气候好不好啊，还得详细去分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古人他非常注重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、神助，对不对啊？那很注重它，你要知道它是怎么体现的。我们古人他厉害在什么地方？他可以通过啊某个符号来表现出这种形态、这种走势啊，以及目前这件事啊的走势行情、走势情况啊，它的哪一个有问题，哪一个没有问题啊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大家如果学会了，真正的明白它的核心含义之后，你会非常的佩服古人啊，因为非常的感恩古人能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。现在往往很多人啊都已经不再尊师重道啊，认为我跟他学了，反正拿钱学的嘛，无所谓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其实这个思想是错误的，特别特别是要学到深入的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不尊师重道啊，很难学到深入的东西，也很难得到能量的传承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还是什么的，有句话啊，它叫感恩可以获得能量啊。当我们跟任何一个人师傅学习的时候，哪怕你在网上买了本书看了，哪怕从他这本书里学到东西了，我们都应该带着感恩的心。当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获得这个人的能量啊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，那如果能理解的话，那么你就在能量上已经开悟了。很多人啊，他学东西，他往往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就跟你学学嘛，无所谓，对不对啊？你讲的我都知道啊。”但这样往往很难学到东西啊。真正能学到东西的，一定要有一颗啊放下的心，就是把自己心以前的东西先放下，你自己去验证，验证这个老师、这个师傅传的东西到底是管不管用啊。你不要验证一次不管用，你说这个假的啊，那也不对啊。你要多去验证。啊，一个理论你要多看、多验证、多运用，你看它到底是好不好用。用了不灵，我们应该去啊、去看是不是自己哪里用错了啊？要没用错，我们再去看到底什么原因 啊，为什么别人用的灵，自己会用不灵啊？啊，就是找毛病。所以呢，这个尊师重道啊，尊师呢就是传你法的这个师傅，你要有感恩的心啊，尊敬他。重道呢，什么？就是我们古人啊留下来的道经师宝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啊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概念，往往是走不深入的啊。有的人他跟师傅学了，他学的还可以了，认为自己不错了啊，一脚就把师傅蹬开了啊，这样很糟糕啊。以前啊也好像他们也有这种情况啊，后来往往都很难有好的结果出来啊。所以哪怕徒弟的水平啊比师傅高了，还是得尊师重道啊。这个是我以前的感悟啊，以前的感悟，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啊，徒弟啊，有时候，永远无论你怎么弄啊，师傅都还有很多东西你学不到啊。因为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中国的文化，往往这个师傅都会留一手啊，都不会把所有的东西传给一个徒弟啊。像我师傅他都是有好多门啊，我都跟他学的，其中的两门啊，丹道跟奇门啊，其他的我都没学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有的时候啊，他只会一个项目传给一个徒弟啊，往往都是这样啊，特别是古代更是这样，现代社会啊要好了很多啊，也就不保守了。所以据说我啊来传这个奇门遁甲，也想把它真正的传承下去啊，把真正的东西啊分享出来给大家。所以呢，这个基础呢就是天时啊，你要知道这个天时的含义啊，与它的相应，与它的能量变化规律，对不对啊？我在这个课程里面一再都在详细讲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神助的啊，它的一些含义与运转规律。关于这个奇门的基础啊，我们也在公开的传授给大家。大家可以呢，就是说到千聊啊去报个名啊，报个名可以学习一下啊。我们那个千聊里面有一个叫14.9的这个课程啊，就是讲这个基础一直到预测啊里面的财官运预测里面的东西。这个定14.9啊，是为了让别人啊那些不学的不要进去打扰啊。奇门的话啊，不是是无价的啊。其实奇门的这个东西啊，你说要定个价，真的没法定。啊，只是说为了让人家不打扰啊，所以免费传授给大家，所以让助理啊就定了一个14.9元啊，这个收费。所以啊，这个地利呢也一样，你要知道地利它是平台，对不对啊？它是一个基础面，你要知道这个天时地利的含义之后啊，那么知道相意，它落在这个平台上面。它会产生什么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知道，比如说讲个简单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一个人来问工作，问运气啊，那他这个用神落在巽宫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他问工作，那你知道他这个工作是风的性质，巽宫这个地利的它就是风啊，进退不果，犹豫不决啊，不稳定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知道了，你在断卦的过程当中，你完全一下子就能断出来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乾宫啊，但是乾宫是君王之位，那他格调是高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就知道哦，格调高，那他这件事可能是重要的啊，格调高的东西啊，品位高的，你测人这个人可能品位比较高啊，眼光比较高，不合群，对不对啊？那这就是地利。你明白了这个地利，那么你要知道地利什么时候旺啊，什么时候衰啊，啊，那么你就知道了。这个奇门学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啊？那么你知道天时地利人和啊，你要知道这个人的人和怎么样，对不对啊？他的人际关系好不好啊？他体现在哪里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就要知道，你知道了这个东西啊，又很好弄，对不对啊？人和可以用这个八门来看， 对不对？也可以用格局来定啊。所以说你要知道什么代表人活啊，人活是怎么体现的，什么情况下是好，什么情况下不好啊。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，那你断卦就变得简单轻松啊，对不对啊？地利他也要看这个十二长生的落宫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知道这个十二长生落宫落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你就知道他地利好不好，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他，对不对啊？每块基础平台，每块地利啊，每个宫位，每个地利都是好的，看适不适合你。你不能说他不适合你，那巽宫不好吗？好啊，你如果适合你的话，你在这里发展的就很好。那乾宫是君王之位，那未必每个人的活势啊，每个人的适合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看你落在这里怎么样，人家落在这里又怎么样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知道这个含义啊。我在这里给大家只是做过就是简要的啊概念概要给大家讲，相信大家有基础的话听了之后就会开悟啊，就会有所收获啊。要详细听嘛，大家就到这个千聊里面啊，我有一个这个基础课程啊，专门在讲这个，详细来讲啊，每一个宫啊，每一个象意都讲出来啊，基础上面的。为什么要公开讲这个奇门遁甲的基础课程呢？也是为了大家来参加我们面授班的弟子啊打基础啊，然后同时这个面授班的弟子报名后啊，我们五一的这个基础课程也会，五一的面授班的录像啊，都会发给这个报了名的这个弟子啊，就所以说，这个基础是一个重点啊，你没有基础，那个核心的东西你学也没有用，特别是讲到这个法术奇门里面的东西啊，讲到修炼里面啊，为什么说刚才说要尊师重道啊？因为据说我发现我每一次。啊，感恩，当我在感恩我的师父的时候，我都会获得一种无形的能量，啊，获得一种无形能量。这种能量让我的能量啊，自身的能量，以及啊我的学习的能量，以及奇门调局的能量啊，增强了很多倍，啊，很奇怪啊，这就是一种无形中的传承的能量啊。所以为什么啊？古时候啊，师父传徒弟的时候都要设堂，聚天地的能量啊，来吸取天地的能量啊，做成堂前米啊，把这个堂前的米啊赐给徒弟来吃啊，吃掉堂前米就能得到师父的传承啊，师父的能量啊。包括据说我拜师父的时候啊，那个仪式里面也包含了这个仪式，所以在面授班里面啊，我们也承袭了师父传徒弟的那种方法啊，来受众弟子们堂前米的原因就在这里啊。你感恩什么，你就能得到什么样的能量。当你感恩大海的时候啊，这个大海就会给你能量；你感恩日月星辰的时候，日月星辰就会给你能量；你感恩某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给你能量啊。大家去悟一悟啊，这个是法术奇门里面的核心啊，大家一定要重视它。那么啊，天时地利人和啊，神助啊，神助往往是个磁场啊，这个磁场好与不好呢，很多人往往很奇怪，他一看直符就好啊，一看成色就不好，其实不是这样的啊。这个神啊，它是种无形的磁场，无形的磁场它是附于在有形的磁场之上的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大家如果悟透了这句话，你在奇门调局的时候啊，会提升几个层次啊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，无形的磁场的好坏它决定在有形的东西上面啊，记好了啊，大家去悟一悟啊，悟一悟。我也不能讲得太透在这里啊，我只能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就是参考一下啊，大家可以去悟一下，看看能否有所收获。对不对啊？神助 那么它就是一种无形磁场啊。当然这个直符就是直符的能量啊，腾蛇就是腾蛇的能量。如果你测一个东西啊，测一件物品能直符啊，这东西肯定是一个名牌的高档的。如果能腾蛇啊，能玄武啊，那一看就是啊伪劣产品，仿造的，仿冒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区别啊。但是在实际测试当中啊，这个神往往赋予在啊这个门心啊仪啊上面啊，大家格局啊上面，大家一定要去悟一悟啊。我也不讲得太透，但是大家有悟性的啊，你能得到多少，那么就是你的悟性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您直符，有的人一看您直符就好，未必啊。有的人直符，如果说你那个格局是冲格啊，又跟领导扯上关系，那坏了，你会跟领导关系不好，很奇怪啊。这个学奇门你学通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学奇门学不好的原因就是啊，往往把它学死了啊。奇门它是活的，它是张活盘，看我们怎么去转变，怎么去玩啊，怎么去运用它，对不对啊？你改变它很简单，你只要改掉它，它就变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万丈高楼啊，平地起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学这个任何一门学问都要一步一脚印的去抓它的基本功啊！你学奇门你得抓住奇门的基本功，是不是啊？万变不离其宗啊，对不对？你到高级的班的时候，高级课程的时候，还是离不开原来的东西啊。你修法术，对不对啊？你也得有法术，这个奇门的能量它建立在我们树立奇门之上啊。我也看过很多人在教法术奇门呢，他说这个独立的啊，就修它就行了啊。但是据说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，当然也许我没有学人家的东西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遁甲啊，遁甲之术很重视时空啊，很重视时空，你在什么时空就会发生什么事，很重视数理这一块啊。你数理的不通啊，不要言法术奇门啊，它是建立在上面的啊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要注意啊，可以参考啊，大家也可以参考，就是刚才上面说的。所以天时地利人和神助啊，这个了解之后啊，熟练之后，那么我们学奇门，奇门有奇门的规则，对不对啊？奇门有很多规则啊，比如说空王、马星啊、五不月时啊、五阴时、五阳时、时刚入木啊、反迎、伏迎啊、奇门的阴期啊、伏时理论啊、伏时应用的理论，对不对啊？要明白了这个啊，你才能运用自如。什么时候我们要看直符啊，看伏时啊，什么时候不看啊，这一点你必须得知道啊。在清朝这个有一对父子啊，他搞这个飞盘的，飞盘好不好也好啊，也好，但是我只是运用啊，在有时候运用啊，这个飞盘啊，它就是主看伏时啊，它以伏时张，测什么事都看伏时啊。但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转盘遁甲啊，遁甲啊，不是这样啊，不是这样，我们什么时候看伏时，什么时候不看，是有规律的，有规定的啊，有它的要求的。所以大家在学奇门啊，首先就是天干地支啊，天地人神啊的能量象意啊，规律运转规律，对不对啊？要学习奇门遁甲必须知道啊，我们24节气啊，72候啊，四历，我们的天地运转规律。如果说学奇门你连这个天地运转的规律都不知道，那么说明啊，不是真正在学奇门啊。学风水也一样，你要知道我们全世界或者全国 啊，它哪个地方有什么风俗啊，那些地方的气候变化是怎么样的啊，它的水质是怎么样的啊，都是要去研究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奇门也是一样的，一百二十四节气都搞不懂啊，怎么去学奇门啊？因为奇门的排布是非常符合天地规律的啊，阴盘可能不太一样啊，但阴盘也准确度也挺高啊，但我们没有深入去研究它，就不能去说它好与不好啊，它都可以啊。但是据说我啊研究的是传统的遁甲啊，遁甲之术啊，但是非常深入研究过它的气候节气啊，以及这个四历啊、二字啊这里面的东西啊，研究过天地变化的规律啊。甚至当时学习的时候啊，师傅每每都带我去现场去看啊，去验证啊。比如说我在浙江的时候啊，法老师他就带着我去看，他说一个桃子啊长出来一定有一边是红的，长得好一点，有一边会长得青的，长得差一点啊。为什么啊？他给我讲原理，对不对啊？他说早上啊你得到东方的生气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另一面西面呢，它得到西方的死气啊，所以东方的那面它就长得非常好，又红又大啊，西方的就长得小啊又轻啊，大家可以去观察啊，我们去观察过的啊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实践比理论重要的多啊，理论也要，有了理论我们就要去验证，要去实践它，对不对啊？像我跟我师父啊，都是上山去验证，对不对啊？他说二十四节气啊，哪一天会怎么样啊？我们都去验证，对不对啊？他说这个冬至和夏至啊，太阳的影子是不一样长的。那么我师父他也带着居士去现场验证去看啊。当我们看了，我们心里的印象就会加深很多，会发现自然的现象非常的奇怪啊，非常的有意思，非常的有规律。就像我跟师傅练功的时候，师傅他说啊，人体的调节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啊。他说如果你功练得好，夏天的时候你就不会燥热难耐啊，冬天的时候你就不会冷得发抖啊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们人体有自然的调节规律。到夏天的时候啊，我们人的肚子啊，大家摸一摸肚子，你夏天热的时候是不是很凉啊？啊，很奇怪啊，它的调节能力非常的强。到了冬天啊，啊，你摸摸你的肚子啊，是不是热的啊？它叫天然的啊调节啊，空调也可以说啊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我们如果把功练好的时候，它就会达到啊，全身没那么热了啊。虽然不可以达不到古人讲的冬暖夏凉啊，但是最起码可以比普通人要耐热一点啊，要耐凉一点啊。所以学习任何东西啊，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要结合啊。大家只要深入去研究，就会发现这些东西。当你发现了这些东西啊，你就不会迷茫。那人的运势也是这样，对不对啊？一个人倒霉不会总倒霉。是不是啊？一个人呢，倒霉也不会一直倒霉啊，发财运气好也不会一直好啊。我们研究玄学的目的就是，当我们运气好的时候，我们要更加努力啊，更加把局做大啊。当我们运气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要拆掉不好的啊， 进行全新的修炼啊，提高我们自己啊，让自己躲过这一劫，对不对啊？人生其实学玄学的目的就是这样啊，让人生变得更加的好，越来越好啊，去体会天地宇宙，体会人生啊，体会人生的乐趣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其实学习方法就这么简单啊，就总结一下啊，我们还是总结一下，其实就是把天干地支啊。啊，天地人神的运转规律、相应以及能量变化啊，弄清楚，然后把奇门的特有规则啊，比如说空王啊、马星啊啊这些的含义弄清楚啊，然后之后再进入这个奇门的啊，怎么取用神啊，怎么预测的呀啊，怎么去调理的呀，最后怎么用法术的呀，就是慢慢的深入，越来越深入啊，这样学下去，我们水平就会越来越好。啊，领悟悟性就会越来越高啊，运用的灵验度也会越来越高啊。居士我给大家分享的都是居士我自己在实践中一路走来的经验啊，我也是这样学的啊。我当时跟着师父啊，师父他是让我用这个模式去学的啊。但是呢，我跟随我道家师父的时候啊，往往他对我做了很大的考验啊，往往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悟。啊，师傅他只是点到为止啊，他只跟你讲一句，对不对啊？他说，我问师傅，我说啊，一个问题，这个奇门局出来了，这个问题在哪里啊？像我师傅他往往他不给你点名啊，他只给你念一句口诀，他说减能防虚细能人啊，比如说这个九星能量变化规律的时候，当我问我师傅啊，这个九星能量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啊？我师傅他只会给我说几句口诀。他说：“我身之功成为旺啊，与我同行者为香啊，修于父母啊，废于父母，修于财啊，求于鬼气，真不旺啊。”这几句口诀啊，就是九星旺衰的核心理念。你背会了，理解了，你就知道九星的旺衰是怎么。啊，所以大家呀、啊、要去研究，一定要去悟啊，不要想着师傅一点一点教，其实自己悟出来的往往都不会忘记啊，不会忘记，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一套系统啊。所以呢啊，其实学奇门的方法就这么多啊，从浅入深，一步一步的进去啊，就能学会啊，要抓住重点学东西啊。所以说，就是我往往喜欢说啊，一个东西你不要乱看，你看一个就行了，人家问工作你就看工作呗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不要去多看啊！我看很多人断卦都喜欢这里看一下，那里打一炮啊，这里放一枪啊，结果什么也没断出来啊。所以你抓住一个，往往一个宫啊，一个宫位啊，可以断出很多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大家去听听我以前在群里分享的那个现场断的，对不对啊？一个宫位你可以断出好多事情来。啊，人家问什么你就断什么啊，不要乱断啊，这是学习奇门的一个取用神的规则啊。大家可以，你用灵活啊，你就随心而欲啊，随心所欲的断啊，都很准啊。所以说一开始啊，还是要脚踏实地啊，那么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进去。大家呀、啊，要想深入啊，也慢慢的就是先去听我们的千聊的啊公开的这个课程啊。要来参加练手班也可以啊，我们的收费啊也不高啊，来传的东西呢也值得起那个价啊。很多人教奇门啊，往往动不动就收费都是几万啊，我们都收费啊都不高，都是几千啊。所以说啊，因为任何事情啊都有因果啊，往往就是我们能愿教的多啊，收费收的低一点啊，大家也不要小瞧它，因为我们收费收的低啊，传的东西就不好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啊，特别是就是我在面书班里传的，基本上把奇门的核心啊，奇门的几大系统全部都传上出来啊，传了出来。特别在10月1号我们改版的啊这一期里面，我们会把几大系统啊全部传出来啊，把振华啊、数字啊。啊，奇门的阴宅阳宅啊，啊，就算你不会奇门啊，只要学了我们这一期，也会看风水，会调理风水啊， 为自己改运，为你的子孙后代改运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啊，我们就。